500年来谁著史韩愈海作品，从基层组织、财政金融入手，重新审视世界大势下的近代中国。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悠然播讲。布罗代尔提出了假如郑和船队于1419年绕过了好望角的假设，但是他并非唯一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英国皇家海军出身的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西斯，根据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通过阅读大量航海历史资料，结合星象学、地图学、古代文物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力图将已被明代道学家焚毁的郑和当年航海的路线图再次描绘出来。他声称，中国人确实绕过了好望角，到过非洲西海岸、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并且进入加勒比海和科蒂兹海。1421年，即明成祖永乐19年，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350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的时间，比麦哲伦出生的时间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遥遥领先于欧洲3个世纪。他的推断使得郑和成为完成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孟西斯说，他的新理论的形成源自一次意外发现，即他偶然发现了1428年葡萄牙人的一张海图。该海图相当准确地标明了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岛屿的位置，还标明了好望角的位置。孟西斯的研究最终表明，这张海图是根据中国人的地图和地理知识绘制的，如果它不是由欧洲人的上帝绘制的话。据他考证，这张航海图是由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达康提带到欧洲的。根据这张海图，西方航海家在出发前就对目的地的航行路线有了规划。孟西斯因此提出疑问，在不断宣传欧洲人独立发现了新大陆的500年间，为什么没有人指出欧洲航海探险家当时已经拥有完整的海图？数百万平方千米的海洋需要大批大型的船只才能完成测绘工作，在当时又是谁才能测绘出这种海图？他得出的答案是很自然的，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船只的只有中国人，是航海家郑和及其船队完成了远程航海，是他们而不是上帝绘制了这张海图。孟西斯的研究显示，郑和的海图大约在1428年前后由尼古拉达康提带到葡萄牙，此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麦哲伦和英国航海家库克都曾使用过这张海图的复制品。孟西斯奔波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找到了这张海图的各种抄本。他还证明，事实上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航海家都曾在日志或书信中承认他们拥有航海图，因此在出发前都已经知道自己的航线。孟西斯的学说在学术界显然并未产生相应的反响，这丝毫不奇怪。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航海的地图几乎均已散失，同时这更说明关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现世界的定见已经根深蒂固。习惯势力总是坚不可摧的，但是20世纪初以来，束缚15世纪由欧洲人、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相继被发现，这个事实与其说给地理学界和史学界的习惯带来了惊喜，不如说带来了巨大的烦恼。其中著名的包括绘于1415年的德维戈地图、绘于1489年的马尔特鲁斯地图等，这些地图均被现代技术鉴定为真迹，而他们的发现动摇了固有的交通史观念，预示着早在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之前，确实有人完成了环球勘测，也证明了孟西斯的推断并非臆测。最近中国学者刘刚在研究了德维戈地图之后也提出，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遵循以东为上的原则，并且将圣地耶路撒冷置于地图的中央。但德维戈地图是以北为上方的，地图的中心也不是耶路撒冷，而是位于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这一地区在唐代是粟特人的故乡，在宋代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镇，而在13世纪不仅是蒙古沟通欧亚大陆的一个商业贸易重镇，而且是蒙古帝国进行天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更是明代主要的朝贡国。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知识对于西方的影响，刘刚的研究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由于夜间通过北极星的方位判定方向，中国的地图一直是以北为上的。这种以北为上的绘图方式最迟在西晋裴秀主持编制与共地域图设定准望原则时就已经确立。而在1415年德维戈地图之前，西方的地图却均是以东为上的。欧洲的地图以北为上，是不是受中国地图学影响的结果？第二，元朝至元十六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27个地点的天文大地测量。所谓设监侯官14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及滇池，南于朱崖，北进铁勒，四海测验，凡27所，其中撒马尔罕是重要的测绘中心。此前所有的欧洲地图均以耶路撒冷为核心，德维戈地图却把撒马尔罕标为世界的中心，鲜明地体现了撒马尔罕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说，这幅地图在欧洲地图史上实在是太过突兀了，因此将其说成欧洲人的发明恐怕缺乏依据。恰恰就是这幅德维戈地图早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标出了好望角的位置，并且画出了非洲东海岸的形状，而这一点统统不能在既定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框架中得到严肃认真的说明。像资本主义一样，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也被韦伯和桑巴特解释为西方理性精神的产物，即是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但是我们也确实早就应该像布罗代尔那样问一问，究竟什么才是理性呢？我们也确实应该进一步追问，这里的希腊究竟是古代希腊，还是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希腊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经由希腊传入欧洲并经过基督教改造的希腊理性世界观不过就是东方世界观的变种，是一种基督教化了的东方文明而已。正如孟西斯讽刺地指出的，在亨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如韦伯所说的基督教自我理性化的产物。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促成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也不会相信。哈罗德·库克的《物质交换：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和科学》是最新涌现出的一部欧洲史研究杰作，其思维缜密，材料详实，令人惊叹。库克的核心观点是，在17世纪，荷兰乃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荷兰的文艺复兴就是引进东方物产和知识的结果，其实也就是东洋文明在欧洲的复兴，而绝不是什么古代希腊文明的复兴。荷兰的兴起意味着欧洲摆脱了狭隘的地中海时代，进入印度洋大西洋时代。对荷兰来说，所谓自然的知识、理性知识，其实也就是指通过航海获得的来自外国的知识。中国的印刷术、瓷器等工业产品和造船工艺、航海技术、航海图纸、蒙古的战争技术、阿拉伯的造园术、矿物、南洋的香料和物种知识、印度的药用植物、 美洲的种植业和开矿技术，也正是这些与欧洲宗教知识相区别的自然知识，大大提升了欧洲人的审美和生活品味，扩大了欧洲的空间视野，形成了荷兰17世纪的文艺复兴，并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因此，所谓理性化，不是指精神自身的理想化，而是指将自然的知识体系化。例如，库克在比较事实和真理这两个词在近代欧洲的转换时指出，所谓事实是一个伴随着大量亚洲知识和物产被引进后产生的词，它指事实胜于思辨，指对新知识、新事物的发现和鉴赏能力胜于悬想。伴随着新事物、新知识引进而产生的欧洲鉴赏学、博物学、植物学、航海术和战争技术为科学奠基，也使得重视证据和事实成为近代科学方法的圭臬，更培养了立据为凭、以事实为依据的契约法律观念。与事实这个16世纪的新词汇不同，真理是指思想和理性的推演能力，它导源于古希腊的辩证法思想，强调的是思想自身通过辩证法的三段论式的自我证明方式。欧洲思想从理性思辨到实践科学的转变就是这样发生的。与之相关的还有理性一词向实验品味一词的转换。实验品味是伴随着大量新事物和新知识的引进而产生的词，它指对这些新事物进行比较、类比、收集、归类的方式。这个新词意味着正确的知识来自对新事物的实验和尝试，来自自然知识的收集、整理和体系化，而与理性自身的逻辑推导完全无关。实际上，这就是卢梭所倡导的自然知识优于理性思辨，是启蒙主义的要害所在。杜威早在五四时期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思想时就已经指出，近代科学思想并不是古希腊理性推演的发展，而是与理性相对立的经验、实验、事实的产物。杜威的观点与库克是相同的。希腊思想认为凡动者皆为劣等之物，希腊人言有某物，即谓此物始终不变。新科学为宇宙为动的而非静的，实为思想革命之大著。伽利雷威疑地球非静的，而反对亚里士多德，心理上协助自由主义不少。库克在上述研究16到17世纪荷兰问题的经典著作中，还详尽地考察了荷兰绘画对于东洋文明的借鉴。其一，对于植物、静物的描绘，实则产生于荷兰商人在亚洲进口贸易中形象地说明东洋物产需要。严格地说，它起初是作为外国商品说明书而存在的。其二，中国的山水画对荷兰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它使欧洲艺术摆脱了宗教主题的束缚，而转向了从自然角度对人的沉思。文艺复兴讲人是宇宙的核心和主宰，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则讲万物有灵，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西洋文化对于自然的发现是从荷兰启蒙运动开始的，这要大大晚于中国。对此问题，宫崎市定其实早有论述如下。画的题材离开人世，去发现自然本身的趣味性，是人类对人为现象加以深刻反省后所做的。西洋的风景画直到宗教画和人物画走到末路的情形下才开始出现，而变得流行，则是在和东洋开通了交通后的17世纪的荷兰。至于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唯我所谓理性的，对这个问题持怀疑看法的更是大有人在。布罗代尔这样一语中的地说，假如我像桑巴特一样喜欢做系统的和盖棺定论的解释，我将会把赌博和投机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本书的叙述中，读者已经看到了赌博、冒险和作弊这个想法时隐时现。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其实是面对市场的习惯机制，而制造一种 逆向活动使得市场以另外的方式或者相反的方式运转。韦伯一方面把新教伦理定义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另一方面又把儒教和道教定义为中国文明的本质，把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作为整体对立起来，从而开了简单化理解中国文明的先河。他将儒教贬低为利禄之学，同时又将道教指斥为巫术，认为东方文明整体未达到理性层次，从中无法产生自由、民主与科学，这就是东方整体落伍的原因。这不但表明他对儒、道、佛的互相渗透并最终结合为理学、心学的事实缺乏了解，而且也表明他对于中国世界观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缺乏洞察。众所周知，明代文化灿烂的标志便是治理作乐。除了《永乐大典》这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外，更为重要的是万物作为有机之整体处于和谐运动之中的宇宙观的形成。这意味着，作为天下秩序表述的理，由于关于政治制度设计的天子之理向着宇宙秩序学说的转变，这种转变本身包含着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深刻内涵。理学乃是这种宇宙观的伦理表述，其最初的根源在于中国发达的天文学和农学。李约瑟说，借助阴阳二元的互动，结合四时的变迁以及五行的物质因素之间的转换，在阴阳和五行之中运动的中国宇宙学说之中，包含着世界上任何宗教都不具备的科学宇宙观的雏形。五行之说与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相关，合之又称五纬。早在汉代，中国就通过太阳的运行在其他天体上的不同投影设计了28宿，以太阳的周年运行轨道定位。而欧洲认识到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行这一点，却要等哥白尼出世。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创者牟复里深刻地指出，在全世界的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将宇宙和人类的出现归结为本然自生的和谐运动，而不是造物主创造的产物。这种宇宙论和人类社会发生论与近代科学世界观最为接近，而与宗教最远。牟复里说，现代的欧美人坚持一种未经检验而且也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假定，所有民族都认为宇宙和人类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产物。由于把假定的基本类比当成事实，西方人在翻译中国典籍时依赖的是用我们自己文化的表达所进行的似是而非的比附，并且以此机械地解读中国经典，这满足的不过是西方人喜欢在其他文化中听到自我回声的癖好。对外来者而言，他最难以发现的是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宇宙论用以理解世界和宇宙是什么，而宇宙生成论则用以解释宇宙如何形成。宇宙论和宇宙生成论涵盖了从史前神话到现代物理学的广泛领域。中国的宇宙论和宇宙生成论似乎比其他宗教文化更接近现代物理学的观点。当然，与其说中国古代就有超前的科学，倒不如说他们奇异的思想独辟蹊径，给现代物理学理论带来了启发。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从属于一个有机整体，他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运动之中。这是个天才卓异的观点。 在李约瑟和王林详尽地揭示中国宇宙论的性质和含义之前，一些权威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宇宙论与近代科学宇宙观的联系。荣格在1949年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人思考宇宙的方式和现代心理学有所类似。不能否认，他们心中的世界模式是一种最明显的心理物理结构。李约瑟称，中国人的宇宙论为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这种有机和谐的宇宙观让我们瞠目结舌，因为中国的宇宙观与其他的宇宙观完全不同。例如古希腊的宇宙论，总有罗格斯主神或者其他俯瞰着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主宰者，他们对于世界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的宇宙论与闪族的差别更大，闪族传统孕育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世观，上帝用手从虚无中创造，或者根据自己的意志创造世界。但是中国人的观念与上述机械论、目的论、有神论的宇宙论肝胆楚越。由于我们西方文明的固步自封由来已久，所以我们不大可能理解中国那种迥然相异的宇宙观。牟复李教授的论述清晰地比较了中国无主宰者的宇宙生成论与欧洲上帝主宰世界的宗教观之不同。首先，中国的宇宙论其实也就是宇宙生成论，他认为宇宙没有鲜艳的固定的本质，宇宙或者天除了化生及生成外什么也不是。其次，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彼此依赖互相生成的，而不是由一个主体决定生成的。这也就是牟复李所谓的宇宙生成的有机过程，即宇宙乃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运动，是没有主宰的和谐有序。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宇宙论而非西方宗教世界观更为接近现代科学世界观的事实。并且牟复李也明确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文明的认识是建立在韦伯式的重大误解之上的。中国宇宙观的系统表述是在宋代的理学和太极学说中奠定的。按照陈寅恪等人的研究，这是中国思想进入近世的关键标志。宋学摆脱了古代儒学以理为核心的纯粹制度论色彩，变为更纯粹的宇宙论。用今天的科学语言来表述，这种宇宙观的构成大概如下：宇宙间的森罗万象可以分类为木、火、土、金、水五行，也就是五要素。这五要素乃是原子及最微小的分子，不过如果允许原子受到破坏从而失去质的特征，则各原子可以分为阴阳二气。阴阳性质相反，所以原子是以所谓正负量的能力去分解的。这个阴阳运行的世界名为气，世界按一定的法则运动，这个法则就是《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个运动法则名为理。宇宙就是由理的法则和气的物质实在组成的。那么，理的世界是否也就等于西洋意义上所谓精神的世界呢？理是否就是气和物质的世界的主宰呢？并不是。宫崎市定指出，所谓理的世界不过是从极限的角度所理解的物质的运动的世界而已。理是极限状态下的气，这种极限状态是指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极限状态下，物质世界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它只不过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我们无法见到而已。物质的形式消失了的，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世界称为无极。不过由于这个世界同样蕴含着变化的力量，所以这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和运动的世界则称为太极。也就是说，太极本身更是没有主宰的运动的世界， 因为在那里连时间与空间的主宰都不存在。阴阳互相生成的运动是没有止境的，是永远也没有完成的。无休止的互相生成便是对无涯之生的肯定。这种互相生成的无止境运动与欧洲的辩证法之间表面上似乎具有某种相似性，根本上却是完全不同的。现代欧洲的辩证法思想是在黑格尔那里成熟的，黑格尔也是借用中国哲学的气、水、火、土这样的基本元素运动来解释他的辩证法的。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强调正反和对立统一，然而黑格尔强调运动是有目的的，是有止境的循环。黑格尔所谓的运动，就是从上帝和精神开始，又回到上帝和精神的重复循环，这便是精神的异化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正与反都是精神自身的异化，达到合之后就再次回归到精神，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异化运动。这就是说，运动的根源不是事物之间的互相生成，而是精神的自我异化和精神的自我生成。黑格尔这样说，自然分解为许多普遍元素，气、水、火、土。空气是持存不变的、纯然普遍的、透明的本质，水是永远被牺牲的本质，火是它们的有灵魂的统一体，它永远在消除它们的对立，同时又永远在把它们的简单统一分裂为彼此对立。而土则是这些元素的坚固枢纽，是这些本质及其过程的主体，是它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在中国思想中，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是互相联系、彼此生成的，并不像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描述的那样，表面上是彼此纯然对立、彼此分裂的事物的运动，实则不过是一个共同的本质、精神自身的异化。而且在中国思想中，正如金、木、水、火和土这些元素是彼此联系、互相依赖、互相生成的一样，世界本身也是这样互相联系、彼此生成的。因此在中国的宇宙观中，无论是海洋中心论还是陆地中心论，都是无从成立的，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知识论认为，寻求知识的正确方法并不在玄想精神的运动，而在于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了解它们是如何彼此生成的，这就是所谓矛盾的同一性。正如牟复理和宫崎市定所指出的，朴素的宇宙生成论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世界观，但是它也绝不是韦伯所谓反科学的宗教，而是与现代物理学最为接近的哲学。这便是陈寅恪以为两宋先儒学开启了人类现代性，并对之高度评价的原因。他说，中国自秦以后弃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知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演而已。我虽不敢赞成这种高论，而以为中国最彻底之现代思想文化革命实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但如果从现代科学的分科角度说，自董仲舒倡导天人合一以来，儒学对于天下秩序、天子之理的阐述中，也包含着对于天象、格物和人欲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中国的自然法就是理，因为理所针对的就是天下的秩序。